好，我们接着讲啊。上边呢学了这个佛在解深密经里头的三十判教，就是佛把他一生的说法呢分作三大阶段。第一阶段给小乘说，说的是法有人无，就是五蕴是有的，这个世界是实有的，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呢没有一个人我，没有一个灵魂，把我执放下，你烦恼就可以断掉，这是一种方便说法。因为实际上梦里的五蕴是没有的，但是呢因为他们呢发不了大心，所以呢只求断烦恼，只能给他讲一个没有人我。第二阶段呢，到这个人学到一定程度呢，他觉得哎，佛说得很好，相信佛了，说我放下我执，烦恼就没有了，他就会接着问佛问题，就是说我们说人的欲望没有止境，他就会问，哎，这我没有，这世界有没有啊？佛一看好，机缘成熟了，就给他讲，不但我没有，世界也没有，人法皆空，这就是般若经，这就是回小向大，哎。他开始学般若经了，这就叫发大乘心了，发菩提心了，他要成佛了，求真理了。小乘是要求断烦恼，大乘是要求求真理，就是问这个世界呀，真实是什么，哎，面前这是不是真实。般若经呢先解决第一步，就告诉他我们原来认为面前是真实，般若经就是说什么呀，面前不是真实，面前是虚妄，面前是梦。般若经只讲面前是不是真实，说面前不是真实，哎，人法皆空，五蕴皆空，这是二十。一开始不信，谁一听谁信呢？然后佛就说，说了十六会般若经，说了六百卷啊，几百万字，反复的讲，终于讲的这些人呢、啊、觉得哎，面前可能是梦，信了。这时候他又会提出问题来，如果面前真的是梦，我醒了之后世界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呀，就世界上真有什么呀。这个时候佛一看好，因缘成熟了，给他讲，世界上唯有心，哎，万法里头唯有实，只有你那堆记忆是真实存在的。好，到这儿所有的佛法都就讲完了。哎，世界上有什么？唯有心。没什么，你心里头生起来的梦里的一切法都没有，全部佛法都说清楚了。所以呢佛说讲到为实，这佛法才算讲完，才算了义。下边呢我们用佛说来证明啊，这段话就有很多人呐、啊，这个叫什么呢？根性不好，哎，佛说了这个判教啊，他不信。你看，你学佛学佛，佛说的话他都不信，哎，就有这样的人，非给你呢颠倒解释，哎，有的人呢就学般若经了，他非要说我学的这般若经就是了义，就最好，哎。谁说这个般若经是二十了啊？般若经应该是三十，哎，为十才是二十，有这样说的。还有的呢，他不颠倒十，不说这个，他说啊，般若是二十，为十是三十，但是呢，二十是了义，三十是不了义。哎，你说这个人就愚痴到这样，他直接去颠倒佛说。没办法，就有这样的人，所以呢我们再用佛说来证明一下佛说的这个是不是般若是二十是不了义。我们来看啊，金刚经我们大家熟悉了，金刚经里头佛说过什么话呢？佛这样说，须菩提，以要言之，是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这个世经是指的金刚经，这是金刚经里说的，说这个经啊有不可思议功德，如来未发大乘者说。这个金刚经啊 是如来为什么人说的呢？为发大乘菩提心的人说。什么叫发大乘？就是我要成佛，这叫发大乘。哎，我要成佛，这也叫发菩提心，发觉悟心。说这个经《金刚经》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就是般若经。刚才在底下有人问我说了，般若经啊，最好那个排这个顺序了，最短的般若经《心经》，长一点的《金刚经》，再长一点小品般若经，再长一点大品般若经，再长一点600卷大般若经。哎，所有的短的经都是从这600卷大般若经里头摘出来的。这个般若经是为谁说的呢？佛说为发大乘者说，为发菩提心的人说的，为发最上乘者说。就是这个大乘啊，是最上乘。大乘什么叫最上乘？就是大乘是最后最高的乘。哎，发了大乘你就能成佛，成佛就最圆满，上边没有更高的法了。哎，没有，大乘里头就包含中观唯识两大阶段。哎，为发大乘者说，你看啊，佛说般若经是为发大乘者说，那个圣一生菩萨在判教的时候说，昔在二十中，世尊在过去第二阶段的时候，唯唯发去修大乘者。这是不是般若经啊？为发菩提心的人说的经是不是般若经啊？唯唯发去，为什么说发菩提心的人学的是般若经呢？是二十的，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小乘学学学信佛了，他问说，那我这个人我没有，法我有没有啊？佛说人法皆空，法我也没有。所以回小向大发大乘心的人首先讲什么呀？般若经。所以般若经是给发菩提心的人讲的。刚回小向大，刚发菩提心，你还不是大乘的初级阶段啊？明摆着的，是不是啊？般若经是给回小向大发菩提心的人，就是刚发菩提心的人说般若经。先说梦中法有没有，梦中法是空，然后你相信梦中法是空了，你才会问，那这真的是梦的话，那我梦醒了有什么呀？才到第三阶段才说为实。所以你现在在这儿，如果能高兴听为实，而且呢还能听懂，你这前生已经是学了很多为实的人才会有这个感觉。哎，你已经是前边学到第三识说法的人，你才会相信说三界唯有心。这个在世间人来说是很奇怪的，啊。一般人一听三界唯有心，这不是什么主观唯心主义，你这不是自己胡想吗？这是不信这个，哎，一般的人。哎，你在这儿呢听着还觉得挺高兴，觉得有道理，你这都是有很多这个记忆你才能相应，才能接受这个道理。哎，所以这个学唯识的人呢，不是刚回小向大，不是刚发菩提心的人，哎，是第三阶段。这第二阶段就是给刚发菩提心的人发去修大乘者，就是我发心要成佛了，这样的人是二识说法说般若经。哎，金刚经你看直接佛就说如来是为发大乘者说，这是不是那个发去大乘者呢？哎，为发最上乘者说。这顺便还提一句，大乘在印度就是中观唯识两大宗，易经法师说得很清楚，印度大乘就是中观唯识两宗，哎，没别的。这个是佛的判教，大家要记住。这对，就说以后啊，你要依佛的判教来说，大乘啊是最上乘，是无上乘，就是它上边再没有乘了。换句话说，如果有人说我还有比大乘还高的乘，那 不是佛说的，不符合佛说。哎，咱们就学佛说嘛，你就要依佛说来。大乘是最上乘，是无上乘，上边没有了，没有乘了。哎，后边人们哪会加出很多东西来？你要跟佛说还是非佛说，你要分清楚。下边看《大般若经》里头啊，572卷有这样佛说呀：“若法无生，亦则无灭。”这是什么呀？这是《般若经》的内容。我们说《般若经》讲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这个自性涅槃。哎，说如果讲一切法根本就没有生，所以呢也没有灭，这样的经。这肯定不是小乘讲的，是吧？小乘讲是12因缘，五蕴都生，都灭，这生住异灭，就刚才说的，佛讲生住异灭是在什么时候讲的呀？是在小乘法里头讲，因为小乘讲法有人无，五蕴是有的，五蕴是有生有灭，生住异灭，那是小乘法。到大乘就不讲生住异灭了，大乘讲无生无灭，心经讲不生不灭，这是大乘证的境界。所以呢，你一看说若诸法无生亦则无灭，这是般若经的内容，即是诸佛秘密之教，这都是诸佛，所有的佛都是这样讲的，是诸佛的什么秘密之教。什么叫秘密之教呢？就是里头还有没有说的东西。刚才第二转法轮的时候，佛是不是说了，说第二时中呢以隐秘相转正法轮，就是般若经里头啊还藏着有秘密没说。什么秘密啊？世界上真有什么没说，他光说了说梦里的法都没有，光讲空，光讲没什么法没有，没讲什么法有。所以你看二十呢是秘密之教，是里头呢隐藏了什么有没说，光讲空。在大般若经里头呢，佛又强调了，说这是所有的佛呀都这样讲，所有的佛讲般若经都是里头藏着什么有还没讲。哎，这都证明啊，就是用佛的话来证明这个佛的判教，哎，就是判般若经是二十，只讲空没讲有，是未了义，犹未了义。哎，他跟小乘对比是了义，他跟小乘对比怎么了义呢？小乘说法有人无，说这个五蕴都有，五蕴里头没有一个人我。他跟那个中观跟这个般若经讲说人法皆空，他俩对比，那人法皆空就是了义，他把梦中法有没有这个真理讲完了，把什么是空这个真理讲完了。小乘没讲完，小乘说法有人无，还留了一大半，空了一小点儿，哎，那小乘未了义。所以这都是对比，所以说般若经呢跟小乘对比它是了义，它把空什么讲完了，讲了义了，但是呢它还缺一块，有上有容，缺哪一块呢？没讲空了之后有什么，哎，梦里头没有，那梦醒了有什么呀？般若经没讲，留到为识讲。说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要叫应机说法，或者叫因材施教。这些人刚从小乘过来，他还认为五蕴有了，你给他讲说三界唯有心，他呢接受吗？他说这五蕴是真实存在的，佛说了，小乘经佛说了五蕴是真有的，哎，这里头只是没个人我，你又说还另有一个真实有的，两个真实啊，根本就不接受。你得先给他把这个五蕴说没了，说这是梦，这五蕴是没有的，还得给他说信了，他才会相信说哦，这五蕴是梦啊，那我梦醒了是什么呀，他才会相信还有那个梦外还有真实。 他要连这是梦都不信，你给他讲三界唯心乱套，他不信，根本就听不进去。哎，所以这就跟那个小学中学因材施教，刚才就在下边举了一个例子，说对小学生呢，你就得讲什么呢，大树才能减小树，小树不能减大树。哎，到这个中学呢，一学复数，小数也能减大数了。哎，那你这个时候小学生，你上了中学，你能说小学的时候老师讲的不对，能说吗？不能。小学老师他就得那么讲，你如果不那么讲呢，小孩又分不清，他三减二得一，他二减三也得一，是吧？他没那个复数概念，他就乱套了。所以呢，这就叫方便说法。哎，一个阶段呢因材施教，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教法。再往下看，在解深密经的书里头，就是对解深密经的解释里头啊，总结了这么一个话，说如般若，这只是大般若，296云，就是第296卷，说尔时无量百千天子空中散花，同声唱言，我等今者于善不周见佛第二转妙法轮。就是说在大般若经历第296卷呢里头有一段话呀，就是佛在那儿讲这个一切法皆无自性，讲般若经的内容，讲的这个大般若经当然讲般若经的内容了，讲的这个天子们很高兴，无量百千天子就给佛空中散花，从空中就天花乱坠啊，真的天花乱坠。咱们现在都是没有人没有这个福报了哈，没有天花乱坠了，那天子们挺高兴的，就从空中天花散下来，同声唱言，高声这个喊呐、啊，我等今者，我们现在啊，我们今天呐、啊，在这个南赡部洲，就是在咱们这个地球这个世界上，看到佛转妙法轮第二转妙法轮，转二十法轮。注意，437卷、507卷、545卷《大品般若经》的第19卷，《大智度论》的第65卷皆同，就是这些经里头啊，全都有，就是。听佛说般若经听得高兴了，这些天子们就散花，就说啊，我们在这儿听见佛转二十法轮了，哎，转妙法轮。这个因为这个当然每一段呢不见得字都相同，这个我也引了一段啊，就是给大家就是体会一下，我引了两段三段，实际上我都引过来了，我一看不用说那么多，因为基本上都差不多，就是告诉你真的是这个大品般若经是谁译的呀？小品般若、大品般若都是鸠摩罗什法师译的。鸠摩罗什是在中国创立中观宗的鼻祖。哎，也就是说，鸠摩罗什法师他知道般若经是二转法轮，那大智度论也是他译的，金刚经也是鸠摩罗什法师译的，是吧？哎，所以这几个里头呢，般若经里头都谈到这个了。咱们来看一段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十二，这是大品般若经，是鸠摩罗什法师译的啊。你看这段话说，他这样译：尔时诸天子虚空中立，发大音声，踊跃欢喜，以欧婆罗花、波头摩花、居物头花、分陀利花而散佛上。这都是那个异音，实际上都是大莲花，是吧？各色大莲花。这个散到这个佛的身上，作如是言，我等于阎浮提见第二法轮转，世中无量百千天子得无生法忍。你看鸠摩罗什法师啊，他是中观的鼻祖，我们中国人的中观三论，什么这个中论、十二门论，都是跟谁学的呀？都是跟鸠摩罗什法师学的，都是他译的，这是鼻祖。他呢译的经里头就知道般若经是第二时转法轮，第二转法轮。所以你要去颠倒佛的判教，那是太无知了。你看看佛经，都写得清楚得很。 在这儿也解释一下最后这个词儿，因为我们常见说在这个散花的这些天人当中啊，有无量百千天子啊得无生法忍。什么叫无生法忍？忍是认可，忍就好像是我们说印可，就是我确定了，实际上是实证到了。实证到什么了呢？实证到无生法了。什么叫无生法？我们梦中的一切法呀都是无生法。说为什么是无生法呢？因为刚才我们学那个解释密经，你看啊，般若经讲的是什么呀？梦中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就是我们梦中的法呀都没有本身，桌子没有一个桌子在那客观存在，是梦中梦见的桌子，它没有它那个体。所以说桌子生出来了没有啊？桌子没有生。人生出来了没有？山河大地生出来了没有？没有它的本体。这是我们讲十二门论中论般若经的核心内容，这个后边我们要讲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就是这些法呀都没生出来过。说我怎么看见它生出来了？那人不是生出来了吗？你是梦中人说的颠倒梦想糊涂话，你把梦中当真实，你说生出来一个人，实际上梦中法没有一个是真正生出来的，都是空。所以呢无生法忍的意思是他证到了这一切法从来没有生起来过，这叫无生法忍。实际上就是跟观音照见五蕴皆空，观音行深般若波罗蜜一照见五蕴皆空啊，梦里的法原来全是空，全都没有，这就是无生法。它全都不是真实存在，不是真实有生有灭。你认为有生有灭，这是梦中人的错觉，梦中人的颠倒梦想。好，再看一段《大般若经》第296。尔时无量千百天子，干脆不读了。这个你看都一样是吧？就是我等今者于善不周见佛第二转妙法轮。都是这样。这个《大般若经》啊，一共16会，每一会啊都有这个人证果。你像这一会说完了，又是无量百千天子闻说般若波罗蜜多，俱时证得无生法忍。听佛说法呀，俱时都在那个时候就证得了无生法忍，就证得了初地。这个无生法忍呢，也分几个层次，也分几个层次。这个以后我们可以详细的解释。就是证初地是一个最常见的，初地之前也有证无生法忍，初地之后8地还可以有更深的证无生法忍，这个证的层次不一样，我们这个以后再详细讲。反正就是我给你举了，就是说你看就证明什么呢？在般若经会上啊，直接像这些天人呐，他们就知道般若经是在转第二法轮，就是说第二转法轮，也就是第二时第二阶段。所以般若经是第二阶段没有任何问题，这个经都可以证明的。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就是佛的30判教呢用佛的话来证明，就说佛确实是说他说法呢分3个阶段。你明白了这3个阶段，你再去学，你再学般若经，你就感空了，你有30判教你就感空了。因为什么？你知道般若经是20说法，它只是讲我们梦中见的5蕴18界是不是有，梦中法一定是没有的，把它彻底空完，是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你才能证到5蕴皆空。这是完全的真理，绝对不是完空见，你就感空了。你如果不学佛的30判教，现在我们很多人就是看了心经不敢相信，不敢空，看了一说哎呦5蕴皆空，哎呦这都空了怎么办呢？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有的人看了感觉恐慌， 啊，这不是完空吗？糊涂了。为什么呀？他不知道般若经是二十说法，专门讲梦中法是空，他不知道这三十判教，他不知道你空了之后就证到三界为有实了，这是真实世界就现前了。哎，所以般若经彻底空不可能是完空，你学了三十判教你就感空了。现在人们不感空怎么办啊？自个儿还在那儿，你看现在啊，自个儿在那儿瞎琢磨，说佛又是说五蕴皆空，又要说无所得，啊，我又不相信面前是空，那怎么办啊？啊，就说那可能佛说它是空，实际上它还是有，啊，那就是空就是有，有就是空，空有不二，空有一体，啊，你说这叫什么话？你谁能听懂？空就是有，有就是空。那就是说黑就是白，白就是黑，你能听懂我说的什么意思吗？啊，佛会那样说法吗？佛那样说过吗？如果真的是你理解那意思，佛为什么不那样说？佛为什么就要说观音就说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十二缘起皆空啊，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才能到涅槃，才能究竟涅槃。哎，他就不说有。所以像刚才我们讲那个十二门论，一开头十二门论也说了，说大乘大分深意所谓空也，若能通达空意，即通达大乘，具足六波罗蜜无所障碍，是故我今但解是空。哎，就是空，哎，不提有。所以啊，你如果把这个空字给变了，变成有了，变成什么，那你自己想一想，这个合适不合适啊？你还有没有佛法了啊？人家就说这个核心意真实意就是个空字，你把空字给变成有字了，那还有佛法吗？你要说五蕴是有，那我们就不用学佛了，无始以来我们谁不说五蕴有，是不是啊？你问问谁说这房子有没有，人有没有，人家肯定说你那还用说吗？你傻呀，这还能用问呢？哎，大家都知道是有。如果佛是为了告诉我们五蕴是有，那用得着佛告诉吗？谁都能告诉你五蕴是有，是不是啊？那就没佛法了，不讲空就没佛，没大乘佛法了。好，我们三世说法讲到这儿，下边我们就来接着那个十二门论啊。这儿解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十二门论但解是空，只解释这个空字啊。第一，不是完空，因为它解释的是心经的空，般若经的空。心经的空说的是什么？是五蕴皆空，是梦中法皆空，所以呢没有任何问题。下边我们就感空了啊。解释空者当以十二门入于空意，门门都是入空。哎，你要是给把这个空讲成有了，那就不是佛法了。哎，这是肯定的，就是说你必须入到空意里头，你才是十二门论，才是中论，才是般若经的意思。初是因缘门，现在看怎么讲因缘啊。小乘讲啊，就讲因缘是有的，十二因缘，哎，无名缘行，行缘识，哎，都有，这是小乘，那是方便说法。哎，到大乘呢，就是人法皆空了。你看啊，大乘怎么讲？众缘所生法，说众缘所生法说的是什么呀？就是小乘，这个中观是接着小乘讲的。小乘不是说无名缘行，行缘识，这都是众缘所生法，是吧？到中观该怎么讲了呢？这样讲，说你说的那个众缘所生的法呀，世纪无自性，他们呀都没有自性。我说了，什么叫自性啊？就是自身、自己、自体，哎，自相。 就是他没有自己，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我们就讲一下，说他说这个啊，然后我们先说完宋子总的意思吧。下边一句说，若无自性者，说你说的那个十二缘起，就是那个无明缘行行缘是众缘所生法呀，五蕴也是众缘所生法呀，十八界也是众缘所生法呀，哎，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一合合生六十，是吧？众缘所生法，十八界，这都是众缘所生法。中观里头就告诉小乘说，你说的这个众缘所生的法呀，他们都是没有自性的。若无自性者，如果一个法没有自己的话，没有自体的话，云何有是法？怎么会有这个法呢？那就是这个法就没有了，就是说没自性的法呀，它就没这个法。你看这个宋子的意思很明白吧？所有你认为是众缘生起来的法，小乘认为众缘生出来的法，都是没有自性的，没有自体的。要是没有自性的法呀，它这个法就不会有。我看先解释哪一步啊，先解释这个后边这一句，说怎么说没有自性的法，它就是云何有是法，怎么会有这个法呢？什么意思呢？是这个意思。我们用一般的人的这个事情先打一个比方。什么比方呢？你比如说古代有那么一个故事，说呀，说哪个哪个村啊，天上啊掉下来一丈长的一块肉，有这个吧？然后就传啊，说天上掉下来一大块肉，哎，传的好，这是一法，是吧？天上掉下来一大块肉，这是一法。然后说这个法有没有？天上究竟掉这块肉，有没有这块肉？人们怎么判断？它的标准是什么？不是说看谁说，哎，看有多少人说。你比如说我们村长说了啊，说天上掉一块肉，那就肯定是有了，这不算数，听人说不行。说这方圆百里的人都说掉下来一块肉，说的人多那也没用。说那怎么着呢？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中央电视台都播了，哎，那有照片，这也不算数，这也不算数。说天上掉这块肉究竟有没有，判断它有没有的标准是什么？不是听人谁说啊，你说总统说没用，不是听多少人说，也不是看照片，你说人家网上照片都出来了，人家说录像都出来了，你看那录像是真的，哎，录像都出来了，反正就是说你去找证据吧，说那个科学家专家都出来了，说真的真的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好，这能不能证明这块肉就存在？都不能证明。说那判断这块肉有没有的标准是什么？就是看有没有它的自性，有没有它的自体，有没有它自己，有没有它本身。你什么时候把这天上掉下这一大块肉啊，你这个肉拿来了，拿来了还不行，你还得是天上掉下来的。咱们说那个，当然这个证明过程很复杂，反正就是说就是证明这个天上啊掉下来这块肉，这块肉放在你这儿了，它有自性，它有自体，这就定了，这就是标准，这块肉是有的。所以说我们说世界上一切法存在不存在，判断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它有没有自性，就是它有没有自己，这是判断标准。只要它没自性，行了，你多少人说法院都判了，哎，那个就是有，哎，什么都没用，你说历史书都写了，哎，全世界人民都说有都没用，就是要看他有没有自性，有没有自体。 所以这个有没有自信啊，这个事情非常重要，是什么呢？它是判断一个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标准。哎，然后我们再来看啊，这儿说，这是讲，先讲后一句，说要是没有自信的东西啊，云何有是法？怎么会有这个法呢？那天上掉下来那块肉，没那块肉，好，人们就传那一传传，最后都写到书里了，什么，就跟那个现在，反正那个历史啊，我们会看到那个很多。等着现在有人一考证着说历史上根本没这回事，这个多了是吧，哎，人们传出来的传错了，这个历史，我们这个历史就是编出来的，历史都是人写出来的，哎，写的人都是有思想有观点有立场的，他喜欢什么他写什么，他不赞成什么他不写什么，是吧，都是一个人写出来的历史。所以也可以说这历史啊都是那个人编出来的，哎，那个人嫌这个写的不好，他再写一本，然后大家就吵，哎，所以说究竟这个人有没有，究竟这个事儿有没有，那要看这个人有没有他本身，有没有他的自信，这才能够证实。所以如果要是一个没有自信的法，这个法呢就是不可能存在的。好，这是第二句，下边回到第一句，这就是关键了。那究竟一个东西有没有自信，怎么看，就是众因缘生法，世即无自性。我们就刚才说了，我们世间法都是众缘所成法，因为什么呢，世界上的法都是有原因，都是有因果联系的，是吧，哎，你没有因出不来果，哎，所有的法都是既是果又是因，是吧，你有这个法，比如说这个桌子有这个果呢，就必然有组成它的因，那个因呢又是其他因产生的果，这个桌子呢又是产生其他事物的因，是吧，你比如我们这个讲座，你就得有好多桌子众缘都搬到这儿，众缘聚合，它生了一个什么法呢，生了一个道场，是吧，生了一个这个就是会场，哎，它是生成会场的因，但是呢它是那个木匠做这个桌子，哎，木匠要用木板要这个干活，这些因的果是桌子。所以我们世界上所有的法呀，既是因又是果，它是生成它的果的因，它是生成它的因的果，哎，所以众缘所生法包含了一切法。那我们就随便挑一个看看，找一找他的自信，我们就看着大家都能看见我们面前这个桌子，我们就来找一下他自信有没有。刚才这个就是我们说了啊，人是怎么算有呢，人是叫眼见为实，是吧，哎，耳听为虚啊，眼看见了就算有。说你看见这桌子了吗，我们都说看见了，我们前边批了这个了，这是谎话，谁能看见桌子呀，因为人的眼睛只能看见颜色，除了颜色我们眼睛看不见任何东西。刚才在下边跟一个老先生讨论，他说能看见形状啊，我说你形状也看不见。刚才说得很清楚，我们把一张白纸放在那个黑桌子上，我说你看见白纸的白色了吗，看见了，看见桌子的黑色了吗，看见了，你是不是眼睛就看见这两种颜色呀，是，你看见在白色跟黑色之间有一条线了吗，没有，那条线只有白色跟黑色，一个白色块一个黑色块，白色块放在黑色块上哪有线，没线。他说，哎，这个白跟黑之间这应该有一条线呢，我说这条线是在哪儿啊，不在你看见的这个地方，你看到这呀就是一块白一块黑，中间没线，这个线在哪儿啊，是你在你脑子里抽象出来的，你在你脑子里啊，你一看这儿白那儿黑，你觉得中间好像应该有一条线，你在脑子里抽出来的一条线， 你往这个高这一看呢，这又一条竖线，哎，又抽出来一条，四周抽出来四条。你说我看见一个长方形，实际上不是你看见的长方形，是你在你脑子里头根据你看见的色块颜色，你在脑子里抽象出来了一个长方形。所以形状你都看不见，是你脑子呀抽象出来的，只存在在形状，只存在在你脑子里。反过来我又说了，刚才呢，我们不是黑桌子，我们是一个白色的桌子。你再放一张白纸，假如说他们俩白的这个色呢是一样的，你还是能看见纸的颜色，也能看见桌子的颜色。线呢有吗？他俩颜色一样了，没那个对比了，你就抽都抽不出那条线来了。为什么呀？因为你看颜色它没有差距，你不知道桌子上还有一张纸，你就抽不出那条线来，就是说你是看不见那条线的。哎，眼睛只能看见颜色，连线连形状都看不到。刚才还说那我的叫质感，这个桌子有质感。我说你摁一下有什么质感，他说硬啊。硬不是桌子的质感，硬是人的感觉。桌子没有感觉，桌子哪有说我桌子有个硬的感觉，桌子就没有感觉。桌子哪有说桌子我是硬的我是软的，桌子没感觉，只有人才有硬软的感觉。感觉也是你的主观感觉，不是桌子有那个质感，是你有主观感觉。好，到这儿我们就说了，你看见桌子了吗？没看见。你看见的是颜色。说颜色就是桌子吗？颜色绝对不是桌子。因为什么呢？颜色跟桌子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我们那个物理学大家学了，物质是没有颜色的。前一段那个蓝黑裙子白金裙子争论的时候，那个专家的文章，果壳网专家出来说了，物理世界没有颜色这回事儿。哎，那个物质只有高低不平一个结构。那颜色是哪来的呀？颜色是有光线照到这个物质上之后呢，这点一部分光线反到我们眼睛的时候，我们的眼睛的视网膜呢接受了一些光线。这个光线不是桌子啊，这是咱们说清楚，这不是那个物质。这个光线到这个视神经呢，把这个光线的换成电信号传给大脑，唤醒意识。这个视神经传的这信号连光线都不是了，究竟是什么我们人也不知道，我们就叫它密电码吧。但是大脑呢认识它，大脑接到这个密电码，它就能用它的颜色把这个密电码翻译成颜色。说在哪儿翻译啊？在我们这个后脑。你去看那个电这个网上有那些片儿，我们这个枕头的这个脑部啊，哎，后脑这儿，那个电信号传到那儿，在那儿啊，大脑给你用它的颜色的画笔，给你把这个密电码翻译成颜色。每个人翻译出来的颜色都是你自己意识翻译出来的，每个人翻译的颜色不一样。所以春节初五就在世界上网上爆发了一场大争论。全世界人民分成两大派，一个说这个裙子是蓝黑色，一个就说白金色，就差这么多。哎，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我们人呐，你看到的颜色是你的大脑给你翻译出来的颜色。哎，后来又出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哎，就是大家看一个东西看出来的颜色不一样，你看到的是你自己的颜色，那是桌子吗？更不是桌子了，一个人一个颜色。好，你看到桌子了吗？没有。你听到桌子了吗？你只能听见声音，声音也不是桌子。你摸到桌子了吗？刚才说你也没摸到桌子，因为什么呢？你一摸说硬，这个硬 跟桌子没有关系，桌子没有硬的感觉，这个感觉是你的主观感觉，你硬啊软啊凉啊热呀，这都是你自己的感觉，那不是桌子，桌子没感觉。所以呢，我们既没看到桌子，也没听到桌子，也没摸到桌子，你怎么能说有这个桌子呢？你没见到他自性，你只是听谁说呀？听生下来听你妈说，哎，他告诉你上饭桌这吃饭来，哎，这儿有个桌子，好，你记住了，这是桌子，那是板凳，哎，你是听别人说那儿有一个桌子。后来全世界人民都说，刚才我们说了，人们都说就是真理吗？不能算，你得看到他的自性，见到他的自性，才是他有。说我用逻辑推吧，如果没有这个桌子，我怎么能看见这个颜色？我怎么能摁它就是硬的？我怎么能一敲就有这个声音啊？你晚上做梦的时候，你也见到很多人，你也在桌子上做事儿啊，你也是看到桌子的颜色，你一摁桌子也是硬的，你甚至可能还坐在上边，在上边睡觉，是吧？没有一个桌子，你也可以看到桌子，证明对不对？你梦里头什么都没有，哪有桌子呀？但是你可以梦到桌子，就跟你真的看见它，真的触觉什么，一敲它也有声音。证明什么？证明就是说，不是说必须那儿客观存在一个物质的桌子，你才能看见桌子，你才能使用桌子。哎，只要有人心，你就可以看见桌子，可以使用桌子。梦就说明这个问题，就只要你存在记忆，你的记忆升起一个梦，你在梦里头就可以看见桌子，看见板凳，你就可以正常的生活，就可以这个就好像真有那个桌子一样的感觉，不必要真有那个桌子，你有记忆就可以。说我那有记忆为什么感觉它是真的不是假的呢？因为你所有的记忆啊，都是在认为桌子是真实存在的这样的思想下留下的记忆。你认为桌子是客观存在的，真实存在的，你是放心大胆的，你坐在上边肯定摔不下去，你有这些记忆，所以你在梦里头做梦的时候，你是由这些记忆生起来的梦，你当然梦里头就是桌子，你感觉就是真实存在的，就是特别结实的，坐在上边就是摔不下去的。所以你有记忆就可以升起梦，有梦就可以看见一切法，并不是说必须客观存在一切法你才能看见一切法。更何况佛就是真的告诉你说，我们面前呀，真的就是梦。所以呢，你的记忆就可以升起这个梦，不是说必须有客观存在的物质我才能看见一个桌子。你如果这样说的话，你就没法解释你的梦。你梦里头见了那么多人，你睡觉的时候屋里有那些人吗？一点都没有。但是你可以见很多人，做很多事儿，哎，为什么呀？你有心就行，有心就能做梦，有梦就能现出一切法来。不是必须有一客观存在那个桌子我才能看见那个桌子，哎，这是我们初步来讲这个道理啊。以后慢慢的呀，这个会，因为这就是般若经的一个核心，一切法无自性，这就是全部般若经就在说这一句话。哎，你懂，如果懂得了一切法无自性，行了，你就懂得般若经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十二门论的这一句。哎，大分深意所谓空也，就是般若经的重点，它的最核心意就是一个空字儿。若能通达是意，即通达大乘。 你明白这空，为什么佛说一切法空了，行了，你就懂大乘了，具足六波罗蜜，无所障碍，你就成佛的路就畅通无阻了。所以十二门论呢，广解释空，哎，但解释空，解释空者当以十二门入于空义，就是说我十二门论门门都是教你认识你面前的一切法都是空的，都是讲空字的。你要是明白了这个空字，好了，你就明白了大乘，你就明白了成佛之道。这个第一个颂啊，一般叫什么呢，就是整个这个论的一个立宗颂，就是他先把他的观点亮出来。像这个中论第一颂八部，说不生亦不灭，哎，不什么不依亦不异，八部，那就是中论的立宗颂，或者叫纲领颂，就是他的中心思想，就是他的这个代表颂。哎，第一颂就是把这一个论的核心思想给先端出来，然后我再一门一门的给你详细的来这个讲这个道理。都是这样，心经也是上来就是什么呀，观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好，心经260个字，它还有一个纲，有一个核心，心经的核心就是这4个字，五蕴皆空。你明白五蕴皆空了，你也就明白众缘所生法，实际无自性，也就明白了。哎，下边那么短的一个心经，本来心经的核心就开始什么呀，重复这个五蕴皆空，下边就是什么呀，说色即是空，什么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先空色，然后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不就是重复五蕴皆空吗？这不是就把五蕴给拆开了讲吗？下边说12处18界，12缘起空，那是分五份，我们一切法分五份，就是五蕴，分12份就12处，分18份就18界，还是那点东西，反过来倒过去就是空个五蕴。所以呢，你懂五蕴空，好，般若经就懂了。所以这儿呢，十二门论虽然分12门，还是讲一个五蕴皆空，还是一个空字。哎，再往下来一点吧，还有一点时间啊。你看他这讲什么叫众缘所生法，他说众缘所生法有两种，一者内，二者外。这个呀，注意啊，他现在讲这个众缘所生法呀，是依我们平常人的说话来这样叫的，就是我们都叫他众缘所生法。就是这个佛法讲的时候啊，他讲的这个平台，就是跟大家共许的这个平台啊，是大家都共认的，都承认的这些法，他从这儿开始讲，然后一点一点给你空，到最后才把你的全部法全部空完。哎，所以他在这说这个话呀，他不等于说我说这个就好像这是佛法我就承认了，不是这个意思。他是一开始没讲佛法的时候啊，他跟你的世界观啊是一样的，你叫众缘所生法，他也得叫众缘所生法，否则的话他说那个话你听不懂了，是吧？他得跟你用一样的名词。所以他现在说的这个呀，不是佛法，不是佛法的内容。说众缘所生法有二种，这个呀是在说第一句话，这个时候还没讲佛法，第二句才是讲佛法，说世纪无自性才是讲佛法，这个时候是名词解释，光说众缘所生法。所以这个时候呢不是佛法，就是我解释什么叫众缘所生法，这是跟大家共许的法。所以你不要说，哎，你看十二门论说了众缘所生法有二种，好，有这两种法，现在还没说它有没有，记住啊，先解释第一句，众缘所生法说一个内一个外，众缘亦有二种，一者内二者外。他这就拿桌子啊，桌子是一个众缘所生法，然后众缘亦有二，众缘是什么呀， 就是木板儿，桌面桌腿木浆石间，这个胶水什么这些，这叫众缘，这是众缘，生出来一个桌子是众缘所生法。说这两个呀都有二种，实际上这是一句话。刚才我们说了，众缘也是众缘所生法，是吧？你那个木板你得伐树什么众缘所生法，所以这实际上是一句话。不过他解释的细一点，外因缘者如泥团转绳陶师等和合故有瓶声。古代的那个瓶啊是泥做的瓶，陶罐就是陶罐叫瓶，哎，所以呢他说外因缘，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瓶，就是那陶罐装水的水瓶，它呢这是众缘所生法，一个瓶，它的众缘是什么呢？泥团你得先和泥，转绳你们有那个小孩，我看那个在小孩玩的那个做那个陶器，哎，有转绳，滴溜溜转，陶师就是做这个瓶的这个人，哎，用了多长时间把一个瓶做出来了，众缘所生法，这叫外缘。又如铝绳机杼直师等和合故有蝶声。这个铝绳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线，机杼就是织布机，直师就是那个织布的人，这个一合合呢就有什么呢？一种这个细棉布，哎，就是就有布生出来了，哎，又如质地筑基梁船泥草人工等和合故有舍声。舍就是房子，哎，有这个地皮，哎，你打地基什么，有这个梁船子泥草往上盖，人和合有房子声。又如烙器钻窑人工等和合故有酥声，这是那个装这个牛奶的东西，钻窑人工来做这个酥。又如种子地水火风虚空时节人工等和合故有芽声，大家都比较熟悉啊。当知外缘等法皆亦如是，这叫外因缘所生法。内因缘者所谓无名行识十二缘起，各个先因而后生，如是内外诸法皆从众缘生，从众缘生故既非是无性也。后边开始讨论了，说这些众缘所生法呀是没有自性吗？一开始人们不信，哎，下边呢开始讨论，解释一下这一句啊。内因缘指的是什么呀？是我们人的精神。外因缘指的是物质世界的，哎，我们人一般认为世界两部分组成，物质跟精神，那物质就叫什么呀？外因缘，精神就叫内因缘。所以呢内外两种法这个都是众缘所生法。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